那么今天下午来继续看第二个问题。不晓得弟兄姊妹对上午我们所交通的话会有没有什么问题？一个侍奉神的人为什么必须有他的预备？这预备更重要的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预备，不仅仅我们自己有预备，乃是神在我们的身上有所预备。因为一般的观念都是说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该怎样来预备，预备一些材料，预备一些什么。当然这是有重要的，也是一部分。更重要的乃是我们这个人如何被神预备，好叫我们能够适合于神，好叫我们能够合神的旨意，让神来使用我们。这是我们所要交通的一个中心的地方。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不是唯有传授一些什么侍奉的一个技术问题，或者侍奉的一种什么技巧上的问题，都不是，乃是摸到一个基本的原则的问题，基本的原则问题。这也还不是单单说到一点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而且对我们属神的事情那么许多的观念的问题，乃是关于我们人本身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的本身是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假如不是那样的一个人，我们就不能做那样的一件事。在神的事上是如此，在世界的事上那还难说，你尽可以完全不是那样的人，你尽可以做那样的事，但是在神的事情上不是那样啊，不是那样。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有什么问题啊，假如有问题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在这里交通。假如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看第二个，那说预备的内涵。那意思是说我们到底预备一些什么？我们既然说侍奉神的人该有他的预备，而且说该让神在他的身上有所预备，好叫他能够适合于来侍奉神，而且说适合于让神来使用他。我们知道若不是神来使用我们，即使我们有心情有热情愿意为神做工，那么我们所做的工到底有多少存留的价值？到底有多少能够蒙神的悦纳？到底有多少能够满足神的心？就是很难说，很难说。说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基本的问题，不仅仅我们也有心来侍奉他，我们有这个心愿，有这个心情，有这个愿望，有这个热切，都还不够。我们这个人乃是被预备的齐全，好叫我们是侍奉的能够满足神的心意。那么我们是要说的预备的内涵，就是说我们到底预备些什么，预备些什么。到了明天我们才有讲到怎样来预备，到了明天下午我们也许会提起一些关于侍奉神的装备的问题，怎样来装备问题。我们所能够谈的装备问题也是很窄的，只限于某一方面，因为我们限于时间，限于时间。那么好，我们就问题就是说到底预备有没有问题。
对，这个预备是不是说我们在做某一件，所以说做某一件大事情，然后神给我们一段时间的预备啊。那其实这个预备会不会是一整段的预备？
我们可以这样说话，这个预备不是一段时间为了应付某一件事情，为了应付某一个需要事先有一点准备，不是只做那一个。我们所说的预备乃是说在神在我们愿意侍奉他的这个过程中间，整个过程中间我们的身上让神有更多的工作。你比方说圣经里面说我们是神的器皿，是吧？主耶稣对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借指着保罗来说的。在旧约的时代，圣殿中不只有个会幕，有圣殿，还有各种的器皿。那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圣殿被掳的时候，圣殿中许多的器皿也被掳去了。我们记得尼布加里撒王就把圣殿中许多的器皿掳去了，掳到巴比伦去，是吧？然后他又用这个器皿来饮酒，你记得吧？然后就有一天神的指头显在哪里说你的日子已经结束在这里，接受什么？一个器皿被掳去了。当神的百姓衰败的时候，不止神圣殿中的许多东西都被掳去了，连器皿都掳去了。接着又表明一个事实，就是说侍奉神的人本来是属神的人，本来让神来使用的， 本来让神的祝福能够通过他们领到神百姓的这些人呢也被掳去了。所以我们是说了一个器皿，侍奉神的一个器皿，我们又成为一个器皿，神必须在我们的身上有所预备，因为我们本来不是器皿。你记得吗？在耶利米书见的意象里面，神领到他说，你到窑匠家里去看，有匠能够做器皿，对不对啊？有匠怎样做器皿？罗马书第九章也讲到这个器皿的问题。神说，难道我没有权柄拿一块泥土做成贵重的器皿，拿起另外一块泥土做成卑贱的器皿？神说，我有绝对的主权，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那样做，也就是说我可以这样对待人，可以那样对待人啊。那么既然是一个器皿，神就在我们身上预备，那么这个预备呢，是一个长远的预备，是长远的预备，不是为了应付一时的什么工作什么需要来预备一下那个材料或者什么东西，不是。那预备的对象是我们这个人，行吗？预备的对象是我们这个人，就是器皿。有帐又用一个器皿，他必须先来造就这个器皿。所以圣经里面的确有造就这样的话，对不对？什么造就呢？本来不是的，现在给他做成事，那个就是造就，是吧？本来这个是泥巴，不是一个瓦器，现在给他做成一个瓦器，那个叫造就，来造就，来成全他。他必须是一个瓦器，然后才能够撑下神的祝福来带给别人。所以就是器皿预备，我们所说的预备是重于见面的，并不是说我今天遇到一个事情了，面临一个事情了啊，我就来怎样预备一下材料，我预备一下怎样进行这件事情，怎样完成这个工作，完成这个托付。我们不重于这个，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否能够领会啊？我们不重于这个，不重于见面，见面呢是直接的问题，枝枝节节啊，我想弟兄姊妹能够了解啊，这是直接的问题。我们不重于直接的问题，我们是重于原则的问题。我们不重于事，我们是重于人。我们所说的最少，我们在这一次聚会中，我们所说的不是重于事，我们乃是重于这个人。不是说在某一件事情上我该如何预备，然后去进行，然后去完成它，我们不重这个。假如说人不对的，所有的事都没有多大的价值，没有多大的意义，人不对了，是不是啊？我们刚才早晨的上午的时候举过例子，保罗说，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被弃绝了。传福音这件事是对的，那个人不对的，所以你尽可以传福音给别人，而自己倒被弃绝了。现在我们是注重的，不是我怎样预备来完成传福音这件事，乃是我预备我这个人，而且让神来预备我这个人，好叫我的的确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把福音传给别人，我自己和我所做的功都蒙神的悦纳，都有永存的价值，是不是？不是说我仅仅做了一件事，做了两件事，我这个人，我的本身，用不好听的话来说，完全走了一样了，事情做得很对，而我这个人走了一样了，不是，乃是我这个人让他对的，然后我做的事情，大事也罢，小事也罢，在神的面前不太要紧。神没有给我很大的托付，你记得吗？主耶稣在故事里面也讲到这件事情，有的有5000两的托付，有的有2000两的托付，有的虽然只有1000两的托付，然而怎样？主耶稣并没有说你的托付太小的时候又看不起你，不是，乃是他在托付的事上没有忠心而已啊！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个观念，先弄这个观念弄一个清楚，对不对？重于这个弟兄姊妹，再说重于人不重于事，是谁来预备我们这个人，还不是我们去预备什么事？我不晓得这样讲清楚不清楚啊？不是我们去预备什么事，乃是神来预备我们这个人，我们重的点在这里。我们真愿意我们也能够像神一样，看重人过于看重任何的事，人对的事情不会差多远。实在上，实在说，人若不对的话，你即使做了很对的事，可能在神面前没有多少的价值。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原谅我原谅我。我们是怎样的注意这一个，注意这一方面来， 那么好，我们既然说过了，所以要预备人，为什么又这样预备的呢？因为这是关系到侍奉的性质问题。你我的侍奉若仅仅为神，所谓的为神做一些事，为神做事，我们常常喜欢这样讲。严格的说起来，我们没有资格，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能够为神来做事。我们怎样凭能够为神做事？这个桌子不能为我做什么事啊，这桌子还是我做的呀，是不是？问题在这里，假如我们这个人能够被神来使用，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神来使用我们，这个桌子能够让我这个人来使用这个桌子，这个就是桌子本身的价值了，并不是桌子能够为我做什么，是不是？哦，你就看见一件事，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观念里面给它转过来，真求神怜悯我们。因为做们在通常的话里面都是这样说啊，你为神做一点什么事啊，你该为神做一点什么事啊，神好像缺少了你，神好多事情荒废在哪里呀、啊？没有人去做啊。我想我们的神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我早晨说过，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是十五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神。圣经里面怎么说的？我的膀臂岂会缩短，不能拯救。他的膀臂没有缩短啊，膀臂就表明神的能力的所在，神的能力没有做不到的事啊，是不是？还用劳驾我们吗？用不着。那么所重要的在哪里呢？是我们这个人成为他的器皿，让他能够使用我们，是这样的意思。既然我们又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们必须受他的预备，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这里。我想弟兄姊妹，这当然可能这些事情对我们的观念来说并不觉得很重要，我们的观念常常是重要什么？我能够学到一点什么本领，我懂得一点什么技术，一个我就可以做哪一些事情就可以了，这是我愿望。但是在圣经里面不重于这个，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赞成不同意不同意啊？同意不同意？若是我们仅仅为了做事情的话，那学习一点本领这是容易的，这本是容易的。那么好，即使我们有预备，到底我们预备些什么了呢？就预备些什么了呢？而且说我们要让神来预备，神怎样来预备我们这个人的呢？这是我们所要提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我们的品格上面来侍奉，来预备我们。我想一个侍奉神的人，没有一件事比他的本身的品格更重要，是不是？本身的品格比什么都更重要。我们的才能远比不上我们品格的价值，对不对？谁难道看重我们的才能吗？乃是我们的品格来决定一切的事。所以在神的预备中，神头一件事情来造就、来成全，而且说来预备我们这个人的品格。在圣经中，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能够看出这个例子来。比方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里，保罗对提摩太是这样说。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个侍奉神的人，保罗教导、保罗带领、保罗这个人引领着提摩太来侍奉神。我们而且这样说，提摩太的的确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标准。他怎样在保罗的手下受教，是吧？一个年轻的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说的呢？他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器皿。他说神是大户的人家，神这个户太大了，这个家庭太大了。你看过去，你不要说在那里有好多的器皿，你说那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还不是照样的为神做了许多的事？神说是，他好像表面看起来要做了很多的事，但是神说就他的本身的品质来说，不过是土器，不过是瓦器，不过是木器，不过是瓦器，本身来说没有多大的价值。器皿的价值是在于它本身的性质品质如何。它说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就有功用来说，好像说银木器和瓦器好像功用很大。我想我们通常在家里吃饭或者弄什么用什么东西来称什么东西的话，没有 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没有用金器啊，有没有金碗啊？我也相信你们连银碗都没有，恐怕我们都用土碗，都用木碗，是吧？也有木头的碗嘛，台湾用那种木屑做起来的碗也有，是吧？那土碗对不对？瓦器吧，瓦器是吧？就公院来说，好像他们蛮大的，然而就是在神面前的价值来说，金器银器。所以你不要先用外面到底多大的功用，他们外面会发生多大的事情来作为衡量，作为股价，作为判断。你要是仅仅以外面的事情作为股价判断的话，我想你愿意做一个瓦器，我愿意做瓦器，土器，瓦器就是土器呀、啊，土器不是土里土气那个土器呀、啊，就是地上那个泥巴做起来那个土器，听懂吗？我做土器，我天天能够装饭，天天能够装汤给主人喝，给主人吃，还不好吗？功用很大，我做的工作很伟大。像有一个弟兄有一天对我说，我三天之内建立两个教会，那伟大不伟大？三天之内建立两个教会，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做的工作还没有多少，最后还被人钉了十字架。我说那么你所建立的是什么教会啊？是摆摊子的哪种教会？我说摆面摊差不多，今天好多人在摆面摊了，在教会基督教里面也有摆摊子的呀。我说那个不能算，我没有当面跟他讲啊，我在这心里好笑。我三天之内建立两个教会，我说那个可能是木器，可能是瓦器。保罗说一个贵重的器皿，金器银器，一个器皿的价值是决定于器皿的本身的品格。保罗不是这样说法，保罗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但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你好留根基，有人在上面建造，怎么建造的呢？有人用金银宝石火木草秸建造，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的建造都在来建造，金银宝石火木草秸，草木活秸在来建造，他的有的工程能够留得住，有的工程将来都要被火烧掉。接着说到什么事呢？说我们工作的性，工作的结果是否能够有永存的价值，不是决定于你做的工作有多大，乃是重于你做的工作是什么性质的工作。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能够分辨吗？接着你说有人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有人是用草木活秸来建造，也有草也有木也有活也有秸，他有人用草木火秸来建造，他个人的工程都要显明出来，假如个人的工程被烧掉的话呢，他受亏损，假如个人的工程能够存留得住的话，他又从神得福。你看见没有？有两种的工程，这两种的工程分别在哪里呢？分别并不在他外面形状有多大，外面所显出来的有多大，乃至在于这两个工程的性质，本身的性质到底如何，是不是？它本身的性质呢，有的像金银宝石，有的像草木活秸，它的将来有活有显明啊，不是说你只要能够造得起来就可以的，你能够有事情做得出来就可以的，你能够有一些东西能够摆在人的面前，让你自己和别人一同来欣赏，一同来称赞就可以了。哎呀，你做得真好啊，我们看见你所做的工作，我们都非常钦佩你呀、啊。不是，保罗说不是这个，你可以用草木火秸建造很大的工程，对不对？但是这个工程怎样？这个工程又被火烧掉。他说还有一个工程是金银宝石，金银宝石火烧不掉了，将来都有存留。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面说到器皿的时候，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就说到我们这个人，一面说到工程的时候，有金银宝石有草木活秸，这就说明到我们这个所做的工，所有侍奉的性质，侍奉的性质，你我到底侍奉的性质如何，就决定我们这个侍奉有没有它存留的价值。今天表现出来的也许草木活秸的工程比金银宝石的工程那是大得多了，从表面看起来，我想假如一个人用金子来盖房子，那个房子绝对不会盖太大的、哎、那么多的金子来盖的好大的房子不可能， 假如用泥巴来，用泥土来，用草来，用木头来盖，你可以盖很大很大的，对不对？那么但将来又怎样呢？将来草木火界都有被烧掉。所以你又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和我们所做的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的品质的问题，品质到底是如何的问题。好，神就在这里预备我们，预备我们怎样呢？我们真愿意能够从草木火芥这个性质里面变成金银宝石，或者从这个木器瓦器这个性质里面，神预备我们变成金器银器，记住吧，这是神的预备的。什么叫预备？我们原来不过是木器瓦器，神来预备我们，是我们成为一个金器银器，是吧？你看见我们怎么说话的呢？比方说我们说到一个瓦器木器土啊，一个木器瓦器，这个瓦器实际上就是一个土器，就是土器，应该就可以换一个土器，你记得吧？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些宝贝换在瓦器里，有些名字莫大的忍耐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谁？那个瓦器就是这个土器。就特别神现在怎样来预备我们这个人，使我们本来是瓦器木器的人变成金器银器的道理怎样来预备的呢？到底怎样来预备的？就我们经过神的救赎，有份于神的荣耀。而且我们这样说吧，什么叫精气？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就是你我本身来说，我愿意我和我的工程都像精子一样的，还是仅仅我的工程能够伟大就好了？什么叫精呢？精叫神性，神的荣耀。精子在圣经里面总是指着神的荣耀，那有永存的价值，永远的存留。你今天连彼得都说过这样的话，彼得怎么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道永远长存。出地的出草的都有过去，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来怎么说话？他说城是金金的，墙是碧玉的，你们记得这个话吗？圣城耶路撒冷是吧？城是金金的，墙是碧玉的，一个是城，一个是墙啊，我盼望你们能够分辨。它的墙是碧玉的，城是金金的。城是什么？整个这个字叫城。比方说我们纽约市，纽约是一个城，对不对？纽约是一个城。假如纽约以前有个墙的话，你呢外面这道叫做墙，城墙，这道墙都是碧玉的，而这个城整个都是金金的。你就看见在将来的远视里面，你一眼望过去看见的都是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发出来，那个叫精进。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说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城中有神荣耀的光辉，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这句话，城中有神荣耀的光辉。换一句话说，在将来的宇宙中，在万有跟前，你一眼望过去，你看见那个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满眼都是光耀，都是光耀，神的光辉从哪里照射出来？这个神的光辉从哪里照射出来的呢？不是神从一块一块的金子啊，假如说一块一块的金子，那一块一块金子也是你我这些人，清楚吗？那一块金子不是物质的金子啊，不是从地里面挖出来的金子啊，就是我们这些人，这一些人被神造到一种情形，被神工作到一个情形，就被神工作到一种情形，就怎样呢？就我们身上满有神的性情，满有神的荣耀，我们如同金子一样。我常常说弟兄姊妹，神的救恩最终的目的不是单单救我们上天堂而已，神救恩最终的目的就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分辨在这里啊，一个人仅仅上天堂是一件事，在天堂里面一点没有神的性情，我请问你，那天堂里面会变成什么样子了？那在天堂里面会吵架不可了，都没有神的性情嘛，个个都是你争我吵的吧，对不对呀？天堂有一天会闹翻了啊、哦！你说天堂闹翻了，那像什么样子啊？真的不像话了，是不是弟兄姊妹？那么神的救恩到底是什么？是叫我们最终有份于神的性情，不是属地的属土的，乃是属神的。这个就是金，金器成为金的器皿， 那么好，我们这样看看，你看摩西这个人就是这样。那天摩西心里起意，又想去看他的弟兄，就在出埃及里面是这样记载。当他心里起意去看他弟兄的时候，看见一个弟兄受埃及人的欺侮，他过去打抱不平，他就怎样，一伸出拳头来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这么一个拳头伸出来打死埃及人，我请问你，在他自己以为是侍奉的神，是服侍了他的弟兄以色列人，然而这一种的侍奉是什么？血气，是不是？这一种的血气，血气没有神性的荣耀显在哪里？然后摩西经过了40年，神在旷野中预备这个人，预备到个一个地步，神认为他合用了，可以用了，打发他到埃及去。当他再来到埃及的时候，我想他的拳头伸不出来了。他没有说烦恼，你又听话就听话，不听话一个拳头也差不多把你打得半死了。他有没有这样啊？弟兄姊妹，没有，对不对？他实在带着神的荣耀，他对烦恼说，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看那个话讲出来，你看多好，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他的确成为神的发言人，成为神的代表。他不是拿拳头对法老来说话，乃是带着神的荣耀对法老说话。你有没有发现啊？你看见摩西这个人完全被改变，现原来是一个木器瓦器，现在是怎样？现在满有精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到底我们能够引起多少的注意这件事情。但是神所看重的到底就是这件事。神所看重的不是外面工作多少，乃是我们这些侍奉他的人到底是什么性质，什么品格，是不是？是什么性质，是什么品格？你看摩西这个人改了，摩西这个人不再有土气，不再是瓦气木气的，不再是这样的。现在这个器皿，摩西带着神的荣耀来到埃及，是不是带着神的荣耀来到埃及，然后带着神的荣耀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你看摩西多好。哎呀，你家的就读读摩西的历史，我很羡慕他这个人，不止羡慕他所做的那个功，是不是？当他伸手的时候，把神对他说，你把杖伸出来，海水分开的，你也去伸伸看，你再伸海水也分不开的。你说为什么？当约书亚下去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摩西把手一举起来，他们就得胜。其实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人的性质不一样了。这是预备，听说为什么？这是预备。在圣经里面，你看见最清楚的一个例证是说什么？雅各。我们都知道雅各这个人和他自己的历史是怎样一回事。一生出来就抓住他哥哥的脚跟，你们记得这个记载对不对？抓住他哥哥的脚跟讲的什么意思？到底里面含蓄的有多少啊？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又想先出去呀，不让你抓住你。对，好像我们到餐厅里面去一样的，排队都挤到前面去，你又想挤到前面，他把这衣服就抓住了。当然这还是小事情啊，这还是小事情。弟兄姊妹，总之一件事情，有任何的机会在雅各的跟前，他们也不抓住的。你记得雅各这个人就是如此，每一时刻都在用他的心计打算别人，打别人的主意。他哥哥那一天啊打猎回来饿昏了，对他弟弟说，对雅各说，你把一碗红豆汤给我喝好不好？他说好，好是好，机会来到了。你不向我要红豆汤还找不到这机会了，现在向我要红豆汤啊，这个红豆汤卖的价钱可不便宜的。你用什么你知道吗？你把长子的名讳卖给我。为什么他抓住这个机会？因为你正在饿昏的时候嘛。你假如没有饿昏了，你现在口也不渴，肚子也不饿啊，我就是拿一百碗的红豆汤跟你换，你恐怕也不换给我，是不是？现在真是饿的时候，你清楚吧？这个人的用心，这个人用心，你看，哎呀，这个人的思想，这个人的轨迹，这个人心中的所存的是什么？然而雅各这个人一生经过神的工作，神一生来预备这个人，预备到最后雅各变成以色列。在披鲁以勒，就是亚伯渡口的时候，那天晚上雅各遇见神，而且说神遇见雅各给他摔跤。你们记得记得这个故事，出埃及记对不对？创世纪32章对不对？神看看胜不过他，因为雅各这个人太强了， 就讲让我去嘛，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去，给他摔跤。到了最后雅各被谁摸一把大腿窝就了了，再也不能自来自去的，大腿窝了了。你我今天还没有被神打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我今天还有很大的勇气，我今天可以很大的作为啊，我可以渡来渡往的，我不逼神也行啊，清楚不清楚？什么叫大腿窝了呢？没有神我就不能行啊，没有神我什么都做不来。你看摩西被神对付过40年之后，在那里被神预备过之后，就是如此。神对他说，我打发你到埃及去，把我的百姓从那里带出来。摩西怎么回答？摩西没有说我是最适当的人选，我能够担任这个工作，摩西没有这样说。摩西说，我是谁呀，能够去见法老啊？假如是40年之前呢，摩西不是这个口气。摩西说，你去叫我去见法老，好，我最高兴，我就去见他啊，只有我有资格，我配得来见他，对不对？然而现在摩西怎么说？你们有没有听听摩西那个话多好听啊？他说，我是谁，我能够去见法老啊？然后神说，你去，我跟你一同去。摩西说，我又不是能言能语的，我是闭口就舌的一个人。你看摩西这个人完全改变，在雅各的身上更是如此。到了末流，神对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雅各的意思是诡诈，是抓住；以色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有神的君王，神的权柄在他的身上。这个人完全改变了，清楚吗？这个人本来从土气里面变成金气的，他本来是土气，他所想的尽是属地的，属地的利益，属地的好处，属地的名声，属地的地位，全是这些属地的。现在一改，改到属天的，满有神的荣耀。那么好，我想简单一点，弟兄姊妹，到底如何能够从我们这些本来是木器是瓦器的性质，竟然改变成为金器银器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预备，神的预备。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说神的预备。那么好，怎样能够成为这一个人呢？是经过神的工作，经过神的救赎。而且我在这里顺便提一提，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开始留意到，介绍了神的救赎，这里说银子，银子在圣经里面是表明神的救赎，银子是表明救赎，代表救赎。我们都知道救赎这个字，对不对？都知道救赎的意思。然而我们恐怕我们所注意的救赎常常注意这个，我们尽他的血免去他的愤怒，那是救赎，不错。我们早晨不是读过吗？罗马书第五章，对不对？我们就靠着他的血免去神的愤怒，就更有因他的身得救了。我们竟然就是神儿子的，我们做仇敌的时候，竟然就是神儿子的死都与神和好，既和好，更有因他的，更有以神为乐。圣经里面说到救赎，我想最少有三个阶层，最少有三个阶层说到救赎这件事。第一个阶层指着血的救赎，血的救赎是怎样的呢？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 受死流血，把我们从神的定罪和审判之下赎出来。这种的救赎的代价完全是主耶稣自己出的，你我没有加上一点的代价。换个句话说，你我的得救有没有出于我们自己的代价？有没有？我请问弟兄姊妹，没有，白白的恩典，是不是白白的恩典？然而这一种的救赎什么？只是从神面前被赎出来，律法的定罪之下被赎出来。我们本来是该死该灭亡呢，我们这是本来神的律法之下，在哪里又受审判呢？你记得吗？早晨读的罗马书第五章，到了靠近末流的地方有一句话，你们记得，律法本是为什么？过患天上呢，叫罪嫌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是不是？就如罪作完叫人死，照样恩典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义作完，就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永远的生命，恩典是因着义作完啊。我写错了，弟兄准备，当然我没有时间来讲这个，这个在我们题目之外的事。恩典不能直接作完，恩典是借着义 做王。我们今天所讲的什么的学的救赎，我们本来在律法定罪之下，本来在神的审判之中，现在因着主耶稣的受死流血，因着主耶稣当初流我们所该受的审判，就完从罪的之下说出来了。这个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有，这个救赎是主耶稣自己成功的，对不对？在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说呢？神儿子的血就没脱离了一个永远的审判，他把一次把自己献上，成全到永远。希伯来书里面常常有这么一句话，一次成全到永远，这个救赎已经成功了。这个救赎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或者说只是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们本来的地位是在神的定罪之下，现在的地位改变了，变得在神面前得到称义了，是不是？地位改变了。我请问你，当那一个地位改变，性质没有改变，够不够？我再问弟兄姊妹，我真巴望神的儿女们能够开始注意这件事，仅仅地位改变了，性质没有改变，够不够？我本来在外面做难子，我离开我的父亲，我做难子在外面扭荡，现在我回头过来了，我要回到我的父亲家里了。我虽然知道我的父亲家里口粮有余，有许多的故宫不错，然后我在我的父亲家里还是做难子，可不可以啊？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明显给我们看见还有第二面所谓的救赎。这第二面的救赎指着什么来说的呢？是改变我们的性情。接着指着什么来说的呢？指着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的样子。比方说我们早晨就提起的罗马书第十二章，哪里说到奉献啊？对不对？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下面怎么说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或者说不要磨成这个世界的形状和它的性质。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怎样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看见我们该怎样，该蒙救赎脱离这个世界的样子。保罗对哥林多人怎么说？他说你们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照着世人的样子怎样，你们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分门别类。你看照着世界的样子行，不是不错，你们都是得救的人，你们都不至于灭亡的人，然而你们今天所有的情形还是像世界的样子。我不要我这样讲清楚，不求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我们若仅仅说到罪得救这件事情，大家都了解，感谢赞美主不再定罪，感谢赞美主我们可以上天堂不去下地狱。假如说到我们这个性质本身又改变的话，很多人难以领受。然而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性质问题，清楚吗？我们这个人又蒙到救赎，这个蒙到救赎怎么说呢？不是血的功效，血是把我们从神的定罪之下赎出来，我们这个人又蒙救赎，又自己出代价。所以圣经里面你们记不记得说到以色列人，他们男丁都要用银子把自己赎出来，你们记不记得五个谢克勒？有没有说到男丁用五个谢克勒把自己赎出来？你比方说看到民数记第三章，哪里就说到用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中投生的，当以色列中投生的人数不够，代替利未人不够那么多的时候怎么办呢？用五个谢克勒把自己赎出来。银子，银子谁出的呀？不是神替你出银子啊，主耶稣是替我们流了血啊，不错啊。然而我们又蒙救赎，是我们出银子，我们又出代价，换个出代价。出代价不是脱离罪的审判，脱离罪的审判一点不在于我们的代价，完全是主耶稣已经付出来代价了，懂不懂？又脱离这个世界的样子，又改变我们这个性质性情，需要自己付代价。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十字架的生命，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经过死而复活。你就看见整个神圣的意义，成圣的意义，对不对？你们记得吗？圣经里面不只说到称义呀，圣经里面说到成圣啊。整个成圣的意义就是说到我们如何蒙救赎，脱离我们原来的天然，脱离我们的自己，对不对？ 当然我想我不能多说，假如你再说还有第三层的救赎，那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整个身体都改变，对不对？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那里说怎样说，他说救赎我们就有圣灵出借国子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怎样？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得到救赎。哦，连我们这个身体将来都还存留我们今天这个身体的形状啊，真不好看啊，对不对？将来这个身体都改变，身体都得到救赎。你看见有三层，对不对？一个血的救赎改变我们的地位，一个银子是表明的救赎改变我们的性情，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有一个身救赎改变我们身体，整个身体的形状都改变了。你有看见解里说什么呢？他说有精气有引气。弟兄姊妹，你我不能尽是一个木器瓦器，清楚吗？有精气有引气呀、啊，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我们应该不应该单单做一个木器瓦器而已呀、啊？保罗说怎样，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你说都是器皿嘛，都是器皿，一点都不错。你说也都在神的家中嘛，一点都没有错，因为神的家太大了，是大富人家。在大富人家里面，不只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问题在这里，保罗教训提摩太怎么说？冷若智节，驼你卑贱的是，说你卑贱的是没有价值的，驼你那没有价值的情况，弟兄姊妹。这就说明到神的预备，你看看神的预备是什么？就我们实实在在在我们过程中间被神预备的过程中间，我们好像银子一样逐渐逐渐得到救赎，逐渐逐渐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不给他这样讲清楚不清楚？我们这个人是如此，然后我们所有的侍奉的性质才是会这样。我们侍奉的性质该怎样呢？保罗讲得挺清楚，金银宝石草木活结。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我是要有侍奉神，当然侍奉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然而我们是侍奉的结果是什么？草木活结还是金银宝石，这决定我们将来的情况，清楚吗？你假如是用草木活结来建造的话，你可以建造一大堆的工作。你不要说啊，你说那个人是肉体的，是肉体，但是他有他的成就，是不错，我们不能否认那个成就，从某一个眼光来看起来有他的成就，然而成就的结果我们说那草木活结，不是我们说神说草木活结。今天的工程没有显明，等到有一天主来的时候工程就显明了。那么好，我们今天说到这里，说到这弟兄姊妹，那怎么说话的？我们侍奉怎么说话的？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地方侍奉，或者在某一些事情上说，我们侍奉的结果带来一个什么性质给教会？我们在教会中侍奉，对不对？我们侍奉的结果是带来什么性质给教会呀、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越侍奉的结果，那个教会越来越疏地，越来越疏土，教会里面越来越有满流血气，那么表现出来都是肉体，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事？我想太普遍了，太普遍了，太普遍了。弟兄姊妹，我比方来说，有一天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他说我不在那个地方聚会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在那聚会呀、啊？你不应该离开弟兄，你应该好好在那聚会。他说那个地方啊，什么什么一个牧师啊，他所做的事情我不能赞成，我不能同意。他说到底有什么事啊？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们总要想尽办法如何教会里面钱能够多一点。我说他用什么办法呢？他用种种的办法，比方说假期来到了，弟兄姊妹啊，你们回家去每一个人预备一个点心，你用预备一个包子，他用一个预备一个花卷，他预备一个春卷，预备一个点心做什么？拿到钱来卖啊，你买一个花卷卖五毛钱啊，就卖的钱给谁呀？啊，就是我们教会的呀。你看教会人都这样做。我说即使教会能够成为全天下最大的财主又怎样？把整个弟兄姊妹的性情性质都破坏了。我说我请问你，这个侍奉的性质什么性质？是个金银，是个宝石。我这个不过举最浅显的例子来说，在教会中这样的事情，我想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假如说另外一面来说，我们再比方来说嘛，哎，有一个地方有天他说我们来侍奉，但你看着那个话剧你就不能不受感动。我说受感动是一件事情，我说感动并不代表得救，我说做戏的人一样叫人受感动的，看电视好多人看到流眼泪的，有没有啊？啊，那么是不是说你在看电视就得救了？我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什么东西叫人得救？耶稣基督从这里显出来，您所看见的不是那个电视里面的节目那个情节如何，乃是从那里看见了耶稣基督。你们知道麦雅各见以为那本书你们有没有看过？那就看看麦雅各，你看怎样，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换个句话很普通的人，但是他心里就有一个负担，传福音。真正传福音的话，实在说他一句话也讲不清楚，可能比我还差的。哎，我这口才不行，没有口才，那么他可能比我还差。然而他的确有负担，他传为怎么传啊？有一天一个牧师在那传道，他心里焦急啊，传的什么才经历？不过那牧师还不错，他说牧师你下来好不好？请你下来让我讲几句好不好？他说是好，那么你来讲。结果他上去一句也讲不出来，牧师还讲几句啊，他连一句也讲不出来，对不对？讲得出来讲不出来无关重要，他上去就是哭。哭的结果整个台下都哭的没有不哭。你说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弟兄兄弟？我所以对那个弟兄说，我说感动并不就是得救。我知道，结果当时在那演戏的这个弟兄们，他名为为了侍奉神在那演戏演话剧，结果一塌糊涂。我今天会用这四个字来表明他，因为我认识的。所以弟兄姊妹，即使在那做了，你侍奉的性质或结果是什么？草木活结还是金银宝石？我们今天来侍奉，很可能在教会中就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情、基督的荣耀、基督的性质增加了，那是金银宝石。听说弟兄姊妹，这是关系重大。我们不能够说有所谓的侍奉的就可以，我们还在问说这个侍奉到底是什么性质。然而能够成有这样的一个性质的侍奉，是经过神的预备。你看摩西，你看大卫，你看保罗，你看彼得，他侍奉的结果都是把人把基督带给人，把神儿子的荣耀和丰富带给人，是不是这样？就人看见神儿子的荣耀和丰富，就忍不住再增加一些别的东西，不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了基督，就是侍奉。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所说的预备，预备的内涵什么？预备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预备，我们是说到预备的我们人的品格问题。你世间的品格就能够做难的事。有一句话说得挺好，你是什么人你就说什么功。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样的话没有，你是什么人你就做什么工，这是真的，一点没有错。你是满有血气的人，所做出来都是血气的工。你听我说，在神的事情上确定的不变的，你是什么人就做什么工，你是什么性质什么品格，结果你侍奉的价值也就什么，是吧？那么当然弟兄姊妹，在这里还有许多的含蓄，我想我们不必再说了。第二个预备什么呢？第二个预备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态度，心意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记得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圣经里面怎么说到施洗约翰呢？他的菜筐也有人声喊，叫做预备主的道，修治他的路。那个所谓预备主的道，修治他的路，都是指着什么来的？都是指着人的心来说的。这高高低低的又给他铲平，弯弯曲曲的又给他削枝，我们心里到底什么情况，就决定我们的主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路可走。我们今天侍奉神，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有出路才可以呀。我们侍奉神不是单单做一些事而已，我们再说如果单单做一些事的话，实在说花不愿不做那么多多的时间来预备我们这个人。我们一个侍奉实实在在让神有路向我们让我神有路经过我们，能够达到人的身上，这个是侍奉。我真愿意弟兄姊妹你能够知道，你除非有没有心侍奉，那就没有话说。真的有心侍奉了，到底是什么侍奉？ 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有路能够出去，能够达到你的身上。所以施洗，讲到施洗约翰那句圣经怎么说的？他说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为什么你能够看见神的救恩呢？因为在人中间有路，神能够通过。这个路在哪里？就是人的心。你的心到底怎样的？弯弯曲曲的心都要改得非常的正直，高高低低的心都要改得非常平坦。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心啊，有许多的弯曲啊，我们有点弯得不能再弯啊。我可以对你这样说话，我里面一点都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是弯曲。清楚不清楚？这就弯曲，我们的心很弯曲，不正直。你看主耶稣若在我们的心里面走路的话，走弯弯曲曲的路，你想又走多久走不出去的，对不对？那是太远了，对不对啊？假如我们的心是正直的，主耶稣一走就出去了，凡有血气的都有看见神的荣耀。人能够看见神荣耀，为什么人谁能够从我们身上出去？这是重要的一件事，弟兄姊妹，这是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好，心的态度的问题啊，一个心一个态度问题，在我们这个纲要里面也提起这一点。你看这个态度是相当的重要。一个人除非你没有出来愿意侍奉神，你假如愿意侍奉神，我们这个人的心意、我们的心理和我们的态度相当决定我们侍奉的性质和价值到底有多少，到底是如何。什么态度呢？你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侍奉的里面，我们为我们侍奉的远景就有一套的计划。哎，我怎样在侍奉里面我能够得名能够得利，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实在说有啊，连一个侍奉的门还没有进去他就开始想了。啊，有个弟兄对我讲啊，我若是做传道的话，我告诉你，我不讲道这可啊，我一讲道的话余惊四座啊，没有人不钦佩我的讲话，我就怎样的大得名声啊，我就怎样的大得财力啊，真是保罗所说以金钱为得利的美路了。你看这个态度对不对？所以这个态度相当的重要。圣经里面说到摩西的时候他怎么说话的呢？而且我们看看希伯来书好不好，你看看摩西里面怎么说话。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哎，好，看摩西有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你知道法老女儿的儿子那个时候很可以继承王位，就等于今天英国女王的太子，对不对？那个就是什么名字啊？英国女王的太子啊，英国女王的儿子啊，他可以继承英国王位的，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你知道摩西从小的时候被他父母放在河边，对不对？法老女儿来洗澡的时候给他带回去了，养育他在宫中，养育在法老的宫里面，皇宫里面。他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下面怎样说？二十四节以下啊，呀，他说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领路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着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晚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子是没有的，对不对？不能看见的。为什么摩西家？你说摩西真是傻啊，人家巴不得能够转到法老的王宫里面去，有一个法老女儿的儿子的名分啊，这是莫大的尊荣啊，是不是？法老女儿的儿子的名分啊，这个非常尊荣的一件事啊，啊，将来可以继承王位，可以有埃及所全地所有权，你看多大的一件事。但是不肯，他不肯接受，采纳都不肯采纳，他拒绝一切世界的东西。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严格的考验。我告诉弟兄姊妹，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应该来侍奉神，真正认真说起来。可惜啊，我就不晓得你们都有多少人愿意终身来侍奉神的啊。真正的来说，把一切都放弃来侍奉神的人，头一个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不是你去读神学读几年的问题。读了几年的神学，你一心又想怎样？我又作为法老女儿之子， 我是省学校毕省学院毕业，毕业出来做什么？埃及的财阀换老女儿之子的名讳都是我的。我在这里你就看见他弃绝一切世界的贿赂，我可以把这个世界最高的名位给你，你就怎样，你就放弃你有基督。但是摩西拒绝这一个。我今天经常提一提弟兄姊妹，让我们实在在神的话语跟前，我们仔细来考虑这件事。当然了，这可能弟兄姊妹对不是那样，怎样说啊，不是那样愿意投身在所谓侍奉主的行列中的人，说起来好像离开我们很远。那假若说我们真的有心侍奉，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无论带着什么情形来侍奉神，你是全部时间来侍奉神也好，你带着职业来侍奉神也好，基本的原则都是如此。我在侍奉神的里面，我愿意放弃一切名和利的要求，我不存着这个贪图，不存着这个意念。你假如稍微存着这个意念在那里，你的侍奉是徒然的，没有意义，清楚不清楚？没有意义。我们有求名，我们有求利，在世界里面也许可以得着今生的名利，在神的事情上，我们如果在那求名和利的话，换老女儿之子的名位和埃及财富的利益，我们若也受了这些东西贿赂的话，我们不能真心的用清洁的心来侍奉神。圣经里面怎么说呢？用清洁的心来侍奉。保罗对提摩太说，这信出于他说，这爱呢出于清洁的心，无伪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无愧的良心，是不是？这是一件事。你看，这是埃及的这个摩西的情况，我们该态度上该是如此，拒绝这一切。我们假如再看但以理又是怎样，你去读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我们都非常羡慕但以理有那么高的成就，但以理被摆在神的圣经中，我们实实在在非常羡慕但以理。当然你有没有羡慕那个但以理那个持守，那持守他是犹太人，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在许多少年人中间被选到王宫里面去，又势力在王的面前，他没有到神的面前，没有到王面前之前就怎样呢？哦，用碗的膳碗的酒来供养他，又给他吃得白白胖胖的，是不是？碗膳碗酒来供养他，但以理拒绝这一个。我们今天求之不得，实在说一句话，哎呀，你假如请我去传道的话，你请我住在这个最高贵的旅馆里面，给我最大的餐厅换馆来吃饭的话，我觉得不错了，对不对？你叫我去吃那个我们台湾说阳春面的话，我是吃得不大高兴的，对不对？弟兄姊妹，然后怎样？但以理怎样？碗的膳、碗的伙食、碗的酒给他拒绝。他说：“不要受这些玷污。”这个持守多清洁的心。世界的享受我不要，世界的贿赂我不要，世界给我许许多多的牢笼我不要。我保持着一个向着神有绝对清洁的心，这个侍奉该有的态度。弟兄姊妹，你假如没有这个态度，没有这个心理的话，我们的侍奉可能只是侍奉我们自己，像保罗所说的，他们是侍奉的神乃至自己的肚腹。你记得这句话吗？他们是侍奉的神乃至自己的肚腹。保罗说，有人是十字架的仇敌，他们是侍奉的神是自己的肚腹。我那时吃得很饱，我就觉得很好了，对对，这样意思。弟兄姊妹，但是但以理不是那样，把最好的摆在他的面前，他说这个我不受他的玷污，他认为这个对他是一种侮辱，这个对他是一个藐视。为什么？我是神的子民，清楚不清楚？我是神的子民，我今天我持守在神面前那个圣洁，那个圣别，我不受这个世界的贿赂，不受世界的玷污。也许你说，弟兄啊，你这样的要求太厉害了。我说这不是我的要求，我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权利来要求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标准，清楚不清楚？我有个责任把神的标准告诉各位，就是神的要求，不是我的要求。我们可能过了两天就拜拜就都看不见了大家，对不对？你也许到，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哦，你也许到波士顿去了，我到纽约去了，我这不是我的要求，对不对？你也不会在我那里，在我的手下受我的什么，都不会。不是，不是神。神说我们既然有侍奉，我们在神的世上，我们应该被预备好。预备什么？预备我们的心理，预备我们的态度。这个心理，这个态度是什么？那个世界或世界一切的诱惑，连边边都不去沾它。哎呀，我总记得这件事情，我实实在在记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好笑。另外一面也觉得这件事情啊很普遍。哎呀，有一年我这是很讲讲很久了，1961年、60年的事情了。我到另外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侍奉，当然我们侍奉的时候总是去看望看望弟兄准备，对不对呀？我头一个记不太清楚是第几个去看望的，看一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年纪很大了，在社会上做过相当多的事，也相当高的地位。哎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弟兄，你在做什么？”我说：“我没有做别的事啊，我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啊。”那么好，教会一个月给你多少薪水呀？我说：“弟兄，不要说这个好不好？我只问你，你现在好吧？”他说：“好吧，你宁愿的钱从哪里来的呀？”我说：“弟兄，不要说这个好不好？我们谈谈主好不好？那么你总得有吃有喝的呀。”我说：“弟兄，我们不讲这个，我们就讲主耶稣好不好？”他说：“你到底一个有多少收入啊？”我说：“不要说这个，我们就讲到主好不好？”为什么？因为他整个头脑里面就是这一个。假如这个东西又搬到我的头脑里面来，我的头脑就受了玷污，你清楚不清楚？世界的享受，世界的快乐，世界的利益，世界的名誉，基督教中的名誉，基督教中的快乐，基督教中的利益，基督教中的地位，这么许许多多的东西在我的心里面，我认为我的心被了玷污了，我不能接受。我的心就应该非常洁白的为着神自己，叫神的荣耀能够从这个心里面反射出去。假如说我的心里面摆的太多的东西都占于我的心的话，神的荣光无法从这里反照出去，对不对？啊，聚会，我们上午聚会里面不是一个什么东西的照出那个字片，对不对？假如说那个玻璃上面，它有玻璃，对不对？那玻璃上面假如有很多的黑点的话，我请问你，那个字照的清楚照不清楚啊？一定照不清楚了。但是我们的心许多的有太多的黑点呐、啊，太多的东西把基督的荣光遮蔽起来。正如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们既然常作脸对，看见主的荣耀，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变成主的荣形。一个镜子上面蒙了太多灰尘的时候，我请问你，镜子能不能够反照啊？反照不出来。我们也是这样，名为侍奉，有许多世界的东西、属地的东西、肉体的东西，我们不说罪恶的东西，最少说世界的东西，不要说罪恶，罪恶连提都不必提的。”世界的东西玷污了我们的心，你看我们若没有这样的预备，我们怎样侍奉？是不是？我们到底怎样侍奉？就是我们心里，就我们的态度上该有这样的预备。不只是这样，消极方面的如此，不受这些东西玷污，不受这些东西沾染。并且保罗说到更清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从第八章到第十章，那里到底讲些什么？有人说那里讲到祭偶像的东西，那祭偶像的东西可吃不可吃啊？是不错，那你提起这件事情，那个哪里所提的事情不只包含在吃偶像的东西可不，祭偶像的东西可不可以吃的问题。那里乃是说到保罗这个侍奉神的人，他有他的权利，他有他的自由，那么这个权利和自由虽然都是合法的，他都愿意放弃。你记得保罗说，若有人吃肉，我若吃肉就别人跌倒，我宁可不吃。你记得这个？他说你有信心在神面前守住，但是对着别人应该照着爱的原则。什么爱的原则？爱的原则是说，只想到别人，不要单单想到我，想到我，我有这个权利，我认为记录可以吃，我就吃，大吃大喝，管你什么事，你不吃那是活该。他说保罗说不是这样，要照着爱心来行。什么叫爱心来行呢？当你软弱的时候，我愿意体恤你的软弱。那你总归一句话，弟兄姊妹，我不能细细的来说这件事情。那你告诉我们说，保罗认为他有许多的权利，有他的自由，然而为着侍奉的缘故，把权利和自由都放弃了。保罗不是这样说吗？难道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带着来往像彼得一样呢？你们有没有这印象呢？ 应该有，对不对呀？难道都有我们这个权利吗？圣经上不是说牛在墙上踹过的时候怎样啊，不可拢住它的嘴，对不对呀？难道我不可以靠着福音来吃喝养生吗？可以，那么我放弃。清楚不清楚？这是态度的问题，这是态度的问题。今天我们是奉主的人，我们愿意甘心愿意做神的奴仆。什么是奴仆？我有这个权利，我有这个自由，然而我不愿意有这个权利，不愿意有自由，我权利和自由都在神的手里。态度啊，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呀。你不要说我在那会有什么利益，我有什么好处，我这样做的话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利益，那已经我们不够资格真的侍奉神。是可以侍奉的，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很远存的价值。我不晓得弟兄准备你清楚这件事情吗？哎，有一天一个弟兄坐在车上，他对我说，他是刚刚学校出来几个月，有一天坐在车上，我们两个人，他就问我，弟兄啊，到底侍奉神有什么预备啊，该有什么条件啊？那我就跟他谈一谈，我就谈我们在态度上我们必须有预备。什么在态度上，什么心理上有什么预备呢？我就跟他随便谈谈，就谈到马太第四章。你记得吧，马太第四章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对不对？我当时当然没有带圣经，也没有翻圣经给他看，我就给他说，我提给他说，我说你知道这里所包含的意义有多少？你知道这个原则吗？我说连主耶稣出来侍奉之前都有他的预备的一个时期。主耶稣不是从圣灵怀孕而生的吗？照理来说他一生下来应该就有资格来侍奉神了，是不是？那么圣经里面怎么说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开头传道，但是传道两个字是没有，路加是第三章，对不对？你们不相信你们回去有空可以看看。那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一人看来他是什么什么人的儿子。为什么主耶稣到三十岁才出来呀？二十八岁为什么不出来侍奉神啊？我请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三十岁才开始侍奉神啊？啊？准备走，的确是如此。为什么？你记得吧？利未人什么时候开始侍奉啊？啊？利未人什么时候开始侍奉啊？你们没有看见？利未人，你看民数记头两章。就说到第三章，就说到利未人，利未人三十岁开始侍奉。那么你仔细再去看，有的地方说利未人二十五岁开始侍奉。那么到底是三十岁还是二十五岁？难道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矛盾吗？是三十岁还是二十五岁？的确是三十岁，也是二十五岁。这可能有一个原因，二十五岁开始有他的预备，直到三十岁成熟的时候开始真正的侍奉。那你说耶稣开头，什么叫耶稣开头？耶稣开头应该一降生下来就是开头啊。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头啊？降生就开头了，对不对啊？什么时候户口上有你的名字啊？降生下来，降生就开始有了。所以有的人啊，从台湾怀了孕跑到美国来生产，为什么一生下来就有资格将来等到十八岁可以作为美国公民呢？啊，他什么时候开头了呢？他降生的时候开头。那么为什么说到三十开头？主耶稣，他耶稣开头年纪约有三十，对不对？这样记载，是不是？一人看来，他一人站在人的地位，以人的身份来说三十。我们中国人也说三十而立，对不对？那么二十五岁你开始预备。连主耶稣都有预备了一段时间，我那天就跟他随便谈一谈，我说到底怎样侍奉？主耶稣在旷野经过试探，主耶稣并不是说我是神的儿子，我一出来就可以开始侍奉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也经过一个试探，经过一个试验。这试验里面怎么试探呢？第一件事情，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是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主耶稣有没有权利叫石头变食物？有没有这个能力？都有。有没有这个需要？都有。然而他不变。为什么？弟兄姊妹，我做不做这件事情不是决定于我的需要不需要，神口里的话清楚不清楚？哎呀，这里面含蓄了多少弟兄姊妹， 魔鬼对他的试探是什么意思？魔鬼对他的试探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做一些事情满足你自己吧，你可以吩咐狮头变狮，什么意思啊？满足你的自己，是不是？有哪一个人做事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呀？我属于喜欢讲道，因为讲道还满足，你知道不知道啊？哎呀，假如人越多越满足啊，我假如能够跑到早晨晚上去讲道，我最满足了哈，来那么多，我实在是很可怜，今天只有那么几个啊，小猫三只四只啊，我不大满足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人，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为了满足你的自己嘛，你做一些事嘛，你满足你的自己嘛，你看这个什么，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人或做不是单靠事物，靠神，靠你所说的话。我做或不做是不决定于我自己的需要，乃是决定于神。今天你我有从来侍奉，你我必须与这个预备，态度上的预备，任何一件事情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而做。弟兄姊妹，为了满足我自己而做，就已经失去了我们侍奉的那个灵。再下来等一等，魔鬼又来试探他，把他带到殿顶上面去，对他说，你跳下去。你知道那个时候正在过节的时候，对不对啊？在过节的时候，也许在过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中间都到耶路撒冷来，若一个人能够从殿顶那么高的殿顶上跳下来，竟然没有受伤，那么众人就怎样？众人看起来非常大大惊奇，众人都要拥护他，众人都要推举他，众人都要非常尊崇他，他就在众人中间的名声得了地位，对不对呀？啊，我们要拥护他做以色列王正好了。换一句话，你若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把你自己表现一下，你就能大得人心啊。这个是我们天然的性情都是如此。你有做什么事，你能够大得人心的话，你一定乐意这样去做。然而主耶稣拒绝，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你主你的神。弟兄姊妹，这是说到我们在态度上的预备，心意上的预备。你我所做所行的到底为了什么？为了满足自己，你就不能满足谁。我们可以说，你可以这样做，做起来你非常满足，然而神已经没有满足。保罗怎么说？我不是求自己的益处。保罗说，我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弟兄姊妹，这个就侍奉。也许你说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起来太高了，那个原则是不变。我们可以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在神的眼光中总是这样，原则是不变。这心意上的一个预备。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说到别的预备的话，那当然可以说起许许多多，对不对？许许多多。我们再比方来说，我们在我们的行为生活上该有一个预备。在旧约的时代，一个人能够侍奉神，基本的一个条件，基本的要求就穿上一个袍子，对不对？当神吩咐摩西为他建造会幕的时候，你去看看出埃及记从25章开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很稀奇。神告诉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所要造的就是一个圣所。当然神所要造的不是一个物质的圣所，物质的圣所不过是象征而已，所以最后都被神拆毁了。不只说圣所被神拆毁了，不要说会幕被神拆毁，连耶路撒冷的圣殿都被神拆毁了，对不对呀？都被拆毁了。因为神所要的不是单单的物质的圣殿，神不过借着这个物质的圣殿来表明神的子民应该作为神的居所，让神能够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的里面，让神能够从我们得到彰显，从我们得到发表。你知道神拣选我们这些人作为他的居所，为的要把神自己从我们的生活行动为人中间表明出来。这是神的心意。你不知道神对我们是怎怀着一个什么意念。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的意念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以赛亚说他的意念好像天那么高。他不是说你得救了上天堂就好了，把你摆在天堂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了，我不管了，不是这样，乃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居所，彰显他自己。那么在神告诉摩西造会幕的时候，到了28章，你看得很稀奇，他不讲到会幕的事情，又当为亚伦和他的儿子造什么做什么 做圣袍，叫他可以穿着来进祭司的职会。换句话，一个人能不能在神的面前进祭司的职会，这个圣袍很关重要。当然了，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膏油。然而膏油是根据圣袍来的，人若没有身上穿上圣袍，膏油就不会到了他的身上，是吧？是不是神两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圣袍，穿上这个圣袍。我们都记得圣经里面说到圣袍，用两件的圣经记着这件事情，有什么？有以弗德，有宣牌，有肩带，有律袍，有冠冕，一个圣袍。他说为荣耀，为华美。为什么这样，弟兄姊妹？为什么一个侍奉神的人又穿上圣袍？这圣袍对我们有什么价值？是不是等于一般礼拜堂里面牧师讲道的时候穿上一个牧师袍子一样呢？有天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我在哪里服侍很不自在啊。我说什么事啊？礼拜天我们上台讲道一定要穿上牧师袍，因为他是路德那一派的下来的，他一定穿上牧师袍。他说我这个牧师袍啊，穿起来好像大卫去打乌利亚哥利亚的时候啊，穿上的战袍是走不动的，你记得吗？你记得这样吗？扫罗说我把战袍给你穿嘛，大卫说我试试看，一穿上走不动了。我想说真的穿着战袍的话，哥利亚那一天不会被打死的，对不对？结果大卫说还是我自己这个辩护还是方便一点嘛，哈，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说我穿着圣袍站着讲台呀，真是讲台都讲不出来了。为什么？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既然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说，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为人上面，衣服在圣经里面常常指我们生活为人的表现，对不对？那在生活为人的表现上面，到底又怎样，我们才能够侍奉神？圣经里面是这样告诉我们：总要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你知道这句话多美丽呀、啊！不要为肉体安排，总要披戴基督。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没有蒙恩之前，或者我们蒙恩之后，常常还是为了肉体安排呀，是不是？哎呀，我怎样快乐一点啊？我怎样消遣消遣啊？我怎样度假度假？我不说不该度假啊，我说连度假或不度假都不一样。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度假度假，然而那个度假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你们记得司布真的故事吗？司布真先生呢，实实在在被神赎愿的一个人，他工作相当的忙乱。听说有一天啊，哎呀，工作之余讲过道之后，他是就说讲道之王啊，司布真先生啊，他给他朋友还是一个仆人骑着马到郊外，他说我们到外面散散心嘛，到外面应该骑着马到外面。他在马上的时候，他一眼望过去，哎呀，非常的美丽的风景。他从马上滚下来，匍匐在地上说：“神啊，你都造的都是这样美丽，太美丽了，太美丽！你真是伟大的神啊，你创造了风景这样的美丽。你看，你到这里度假，在这里休息的时候都满有神，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这个人怎样？不是为肉体安排。”而不是说我到那快乐几天啊，我再来怎样怎样啊，可以消遣一下啊，再来找几个朋友去啊，跳跳舞啊，甚至我听说前几年接着这个夏令营里面青年聚会的来的时候，都带着鞭炮来。听说他为什么聚会很无聊了，会瞌睡，打瞌睡的时候放放鞭炮也不错的，对不对？我听他这样说，听说前年还是去年开始才没有了啊，大概违禁品，大概不让他带进来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为肉体安排。你看他，我们总要披戴基督。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所思所念，我们所想所做的，总应该是满有基督，都是基督。清楚不清楚？这是我们的预备，这是我们的预备。你看见我们在各方面的预备，弟兄姊妹，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我们预备好这样的情形，我们再比方来说，在一，我这里有一项哦，在那个纲要里面，在第三项的第三小节那里说，内是或一时的预备啊。你说为什么说这个？我稍微提一提，因为没有时间，稍微提提，也许弟兄姊妹对我们将来会有点帮助，除非你们没有心事奉神，是吧？然而我再劝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有个很大的分别又来到，侍奉神或不侍奉神的人又分开。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又临到，你记得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就是马拉基书，不对呀？他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当神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怎样？ 把恶人和善人分开，把侍奉和不侍奉的也分开，不是说侍奉也可以不侍奉也可以啊，在哪又分开，侍奉神的人在哪又得到神的奖赏，不侍奉的人在哪又受亏损。那么我在这里所说的什么意思呢，我也许提一提就可以了，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要说的话很多很多。那这里什么叫认识或意识上面的一个预备一个准备的呢？我比方来说，我举例子，我尽量够举例子弟兄姊妹。比方来说，当摩西蒙召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摩西在旷野牧放他约父的羊群，就在西乃山山上牧放他约父羊群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什么异象啊？火烧在荆棘上面，荆棘没有被烧毁。摩西看见异象很稀奇，就过去想看一看，马上有声音说，摩西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对不对？摩西再看一看的时候，看见很稀奇，火在烧得那么厉害那么旺，为什么荆棘没有烧毁了呢？就是神给摩西的一个启示，就是在意识上面该有这个预备。预备什么？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来侍奉神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力量，经济是天然的，是不是？人堕落受了咒诅以后，地在讲出经济来，对不对？创世纪第三章你记不记得？那是表明天然，表明堕落。我们这是天然的人，我们的堕落的人，我们在那里侍奉神并没有发挥我们的力量，什么是神自己的能力从那里显出来？火是什么？火总是能力，对不对？火总是力量，是不是？火是见证，对不对？火是彰显，对不对？哦，神又彰显，神又显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却没有消耗我们自己。你不要以为说神又用我们这个舒适的什么学问才干，没有。这也许我们到最后一天，我们会提起这个弟兄姊妹，这一下。我们该有这个认识，神啊，我赞美你，虽然我今天在这侍奉你，我今天是被你自己使用，那么你一点没有叫我受到消耗，所有都是你自己，都是你自己发出来的能力，是你自己显出来的荣耀，是你自己，一点都不在于我，我充其量不过像经济一样的被咒诅的一般人。清楚不清楚弟兄姊妹？我是什么？我是经济，我是被咒诅的，我是堕落过的。今天能够显出来的是你，是你的火焰烧在我的身上，就人能够看见火焰的是你呀、啊！今天不就这是一个？我再比方来说，这也是我们侍奉里面都该有的一个认识。你记得吗？当摩西被差遣的时候，神就献了三个神迹给他看，对不对？第一个神迹，神问摩西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什么？杖。”神怎么说啊？丢在地上，丢下地上变成什么了？变成蛇了。神说拿起来，又变成什么？杖。为什么神差遣一个人到埃及去，又叫他看见这个神迹的呢？这神迹里面到底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蛇在地上最后活动的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那个蛇没有啊？蛇跑起来很快啊，你跑不过它，很活动啊，很活动。你就看见蛇是什么啊？蛇就是撒旦的表号，对不对？魔鬼的表号，对不对？地上满有魔鬼的活动，清楚不清楚？地上满有魔鬼的活动，但是执掌在神的手中啊，抓起来成为什么？成为一根杖了。杖什么？杖是权柄，对不对啊？摩西以后行神迹的凭着什么？这根杖，对不对？伸出手中的杖来，海分开的，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你就看见这是什么意见意识什么，你就看见地上满有撒旦的活动，主耶稣走到哪里，撒旦跟到哪里；保罗走到哪里，魔鬼跟到哪里。然而虽然如此，神的权柄能够掌握撒旦一切的活动，我们又认识这个。当然这是需要一点新的认识，神的权柄，神的主权掌握着这个活动，你知道啊，连撒旦的活动都在神的主宰，神的支配，都成为神的利用。当人说到像圣经里面说到主耶稣被人钉十字架，我请问你，实在谁把他钉十字架？明明处于魔鬼的鼓动，对不对？是魔鬼的鼓动啊，是在魔鬼在人的心里鼓动啊。然而神执掌这个权柄，哎，神执掌那个权柄，你看圣经怎么？哎呀，我没有时间，有时间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 犹大卖主耶稣出于谁的？魔鬼的心意，对不对？男儿虽然出于魔鬼的心意，是在神的管制中，神的掌握里面。圣经里面怎么说？使徒行传第二章说，他按照神的定旨先见，你们借着无法之能的手把他交给人。好好去读这些圣经，你发现说，连魔鬼的活动、魔鬼的作为都在神的掌握中间。我们不是不应该认识这一个，我们应该知道神的权柄高过一切。丢下去，你看见都是魔鬼作为；拿起来，神的权柄。有没有看见弟兄？认识。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不愿再说了，我不能多说了。你再比方来说，他说你把河里的水拿起来，怎样倒在地上变成什么了？变成什么了？这个第三个神迹，对不对？都变成血。本来是水，你倒在地上变成血了，你说为什么？河里的水本来，你说埃及尼罗河的水呀，就尼罗河两岸非常的肥美呀，产生许多的物产啊，都从那个水来的呀。水是资源啊，水是资源，对不对？这个世界的资源都是死亡，血是什么？是死亡的，对不对？哦，世界的资源全是死亡，你的全靠着世界的资源，靠着世界的学位，靠着世界的本领，靠着肉体的力量，都带来不过是死亡。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在这里没有生命，弟兄姊妹。比方说你有一天成为布道家了，你属于讲道完全靠这个世界的资源，靠着你从这世界里面所学来的一切知识、一切学问、圣经的道理，你凭着这一个你来讲道的话，你讲出来的道可以很好听，然而都是死亡，莫不作生命，对不对？这个该有的认识，该有的意识，生命不在里面。你可以听一篇道，听得非常好听，非常动听，非常叫人觉得非常美妙，然而你发现在里面摸不着一点点的生命，所有的都是死亡。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分辨过？你有没有这样分辨过？这叫做侍奉。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是侍奉，都是生命。主耶稣怎么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是唯一的，救人活着的乃是灵，是不是？主耶稣怜悯我们弟兄姊妹，这是侍奉的预备。那么你就看见愿意神给我们里面有种印象，有种认识，预备什么？品格上面的预备，心意或态度上面的预备，还有在日常的生活中一切的预备。但愿主实实在在预备一些器皿，成为他合愿的器皿，为着行善。圣经里面所说的为着行善，很可惜我没有时间跟人一同读圣经啊。比方刚才里面所读的，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里说，在大富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他有作为贵重的器皿，有作为卑贱的，磊落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被做贵重的器皿，呵护主使用，预备呵护主来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个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有的就翻译做预备做各样的圣功。你看，生活跟行动跟我们的侍奉是一致的。主怜悯我们。我想我今天能停在这里，我不能多用弟兄姊妹的时间。我是在说弟兄姊妹，我们所说的比较在高的层次上面，不是普普通通去讲到一些，哎呀，我们怎样做怎么行，不是这一个。主怜悯我们，我们若有心侍奉，愿意就我们的侍奉在神的面前有永存的价值，并且带来丰富的恩典和祝福，就许多人能够因着我们的侍奉不知不觉当中蒙受的祝福，这实在是宝贵的。我们请低头有点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即能够把这些话都带到你的面前，还愿你的血来遮盖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当你的爱更多激励众人的心，让众人都愿意为你活着，也靠着你而活着。荣耀的主耶稣，你纪念众弟兄姊妹竟然把时间分别出来来到这个地方，当你给我们里面更大的愿望，更深的科目，好就你自己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求你保 保守我们在这里这几天的日子，就我们一切都在恩典中，都在平安之间。我们也求你纪念众弟兄姊妹经过这次的聚会到各处去，都能够显出在个人身上的功用。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常常向他们显现，常常向他们施恩，常常把你自己锁明在他们的心里面，常常就他们在你的面前认识你，来亲近你，向你下拜。求主赐福给众弟兄姊妹，你自己就是你的祝福，你来祝福众人。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